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也是接着第九章讲下来，仍然是讲到耶和华上帝对他的百姓，就说在神的心中，他对神的百姓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远景，而且应许他们必然是这样。只要神的百姓能够听得见，借着先知向他们说的话，那么神对这个民族的计划，按照时候就能够成就，不至于单言。其实神对神拣选这个亚伯拉罕，使这个一个人变成一个家，一个家变成一个族，一个族变成一个国，一个国要成为见证，成为让万国都能够赐福的这个应许。其实一直被拦阻，一直被拦阻，一直被拦阻，什么是因为神的百姓不按照神的心意行，按照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就慢慢落到一种田地。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这群神的儿女，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办法成就，神有很多的应许，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得着？神绝不失信，真正是什么，是我们小心，是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就按照自己，结果走错的路，又要神又要管教，又要把我们领回领回以后的话呢，我们在迷失的当中已经学会了或者受了许许多多东西的影响，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对神的那一种的敏锐度依靠的心就越来越淡薄，越来越不习惯。所以第十章这边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然后讲到说，假神所应是虚空，不是所见是虚假，做梦的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我说，当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每次在这样讲，我说真的，我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从跟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来对照，跟现在我们来对照，我说会不会什么呢？会不会神的百姓被播散到列邦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慢慢受着列邦人或者被掳到的地方，不管他被掳到亚述，不管被掳到巴比伦，不管被掳到什么地方，会不会当春雨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可能春雨应该来了，为什么需要春雨呢？因为播种前需要有雨水，或者需要有甘霖。其实应该要有雨，或者没有雨。这个节令的这个安排是谁定规的呢？是耶和华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定规的。那么神定规的话呢？但是一般人不认识神，这些外邦人他不认识神，那么怎么办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神，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有家神也好，他们有什么占卜的也好，他们有做梦，这个能够来这个降梦说梦的人等等也好，他们就求助于神以外的方法对象。他们在那边怎么样呢？因为他们到了春雨的时候，他们需要雨，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跟这一些他们的家神也好，占卜的也好，解梦的做梦的也好，去寻求帮助。那么神的百姓呢？神的百姓久而久之怎么样呢？他们好像在那些被掳之地看惯了，见惯了，听惯了，或许他们也慢慢的无形之中慢慢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真正只有耶和华上帝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依靠祷告对象的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忘记了。所以今天我在想，今天会不会在现在这个时代，神的儿女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 不知不觉的远离的神，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或许说，因为我们在某种选择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的神，我们选择了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念、喜好的，以至于慢慢怎么样？以至于慢慢又被这个世界所掳，被掳到这个世界上去以后怎么样呢？世界人所说的、所做的、所看的、所以为的，所有的这一切，无形之中潜移默化的让我们遇到任何一件事情，该要向谁祷告呢？该要向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祷告，春雨吧。就在我们来讲，其实在我们基督徒走这条永生公义的道路的时候，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去问那些假神，我们去找那些占卜的，会有什么吗？白白的什么？圣经说白白的安慰人，意思就是说，白白的安慰人，那个意思就是说，空空的安慰人，空口说白话的安慰人。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蛮严肃的问题嘛。举例来讲，今天我们遇到一件人生的大事，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求神吗？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求神，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所谓的求神意思，我们第一个想到真的要依靠我们的神吗？不，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依靠的东西太多了，等到一件事情一发生，我们第一个依靠的可能就是法律，我们第一个依靠的可能是钱来解决，我们第一个依靠可能是，我在想，是吗？这些东西在世界上好像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世界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以后会引起另外两个后遗症的问题，以后还要，所以今天为什么世界上的问题没有根本的被解决？最大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靠什么？我们需要借着撒加利亚第十章，要不要提醒我们，当春雨的时候，下面讲，当生病的时候，当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当遇到人际关系里面有受委屈被人家误会的时候，我们趁这个撒加利亚在这边神界的当求告耶和华，因为真正能够把根本问题解决的是神。那么求告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既然我们自己个人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与其去找所谓世界上的方法，我们还不如真心的依靠耶和华向神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要下春雨吗？这是神的事。但他下面怎么说呢？我必怎么样呢？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成熟。其实上帝创造的，上帝负责，上帝创造的才是我们人生生活里所必须的这些东西，神负责。但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依靠上帝所创造的东西慢慢变得越来越少，我们今天依靠人手所造的东西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样？我们也觉得说，既然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人造的，那么我们去找神有什么用呢？我们还是去找人比较有帮助嘛，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现在慢慢在日常生活的里面真真实实会祷告耶和华神，会依靠神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假如在今天神借着撒加利亚提醒当年的人，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思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到底依靠神的是，就是我们依靠，需要我们依靠神的是越来越多，还是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说科技发达，人什么什么，人定胜天地，我们到底发现我们需要依靠神的事情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的心。我相信一个人依靠神所创造的东西而活的人，他到最后才发现，既然上帝创造了，我们能怎么办？我们都要依靠神。但假如当我们在生活里所依靠的人手所造的东西，我们去依靠神，我们当然去靠那个造出这个东西来的人嘛，我们才能够把握到我们生活里的一切。 真的，其实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带领我们远离神、不要神的一种生活方式。假如我们能够体会这一点，我们的心慢慢慢慢会警惕。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是，这个第二个是，所以众人如羊流离。为什么众人会如羊流离呢？因为众人都像无知的羊，都依靠什么呢？都依靠那些白白安慰人的东西，给你一些心灵上的安慰，那只是靠头上来讲讲这样。而在这个地方，其实你在读，我觉得刚开始我读第一遍我不太懂，他怎么样呢？没有牧人就受苦，因无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出，那么到底有牧人没有牧人呢？啊，没有牧人，所以这羊怎么样呢？这些羊就会流离了嘛。而怎么样呢？他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那么到底有没有牧人呢？我相信是有牧人，但是因为这个牧人怎么样呢？这个牧人没有牧养羊，所以那个羊就好像没有牧人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没有牧人呢？有牧人。这个牧人用什么来牧养他的羊，会好像没有牧人一样呢？他就是用一些这个口号、口头语怎么样呢？白白的安慰神的百姓，所以就好像没有牧人一样。神说要刑罚这些牧人，要向他们的怒气向他们发作。我常常在这样想啊，举个例子来讲，因为我在北部的时候听到一些人讲的，当然他的情绪也好，他的存心要讲这个话，他真的有很大的怒气。他有很大的怒气，也是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王老师，我做见证，我们那些地方又没有什么医生，另外看病要花很多的钱，我们也是穷人，那么我们到礼拜堂呢，牧师也常常跟我们讲说，你们生病要祷告，可能这个牧师也不想掏钱帮我们看病，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祷告。等到有一天我真的有信心开始祷告，神也医治我的病，我去做见证，人家又叫我说，不要讲这些见证。他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他这样问我。我说，没有怎么回事。我说，你知道吗？真正祷告神听的不多。当你真正这样讲的时候的话，那一些生病的时候想不起要祷告的人，他情理何堪呢？或者他到了最后没有办法了，也不是很有信心的。为什么？他们第一个一想到的就是什么？一想到就是去看病嘛。第一个一生病，他哪里想到说是要依靠主啊？那么对这些人来讲怎么办呢？这个王老师，你讲了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的牧师一生病，都还想不起要我们为他祷告，第一个赶快跑去医院了。我说，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名字是牧人的。既然你的名字叫牧人，不要忘记，有一天神要刑罚你。为什么刑罚你呢？假如我们是白白的安慰人，什么叫白白安慰人呢？就我们用我们自己都没有得到帮助过的那些口号去帮助人，能够帮助人吗？我们以为讲一些对的道理就可以去帮助人，那么法利赛人就能帮助人了。但是今天世上怎么样？世上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依靠神的过程里面的一切去跟别人分享。我们只是把一个我们认为道的结对的结论去告诉人家，以为就能够帮助人的。其实人开始在走神道路的时候，他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内心里面的不愿意，感觉吃亏，感觉很笨，我这么傻乎乎的依靠神呢？这一些遵循神话语的过程， 一点一点的，我们自己遵循神，我们自己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他一开始走依靠神的路的反应，哦，原来要听上帝的话，一开始就是会这样的，那这个很正常，没关系，我继续。今天我们只把这甜头结论在后面，在走这条遵循神话语路当中的、过程里面的许许多东西，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走过，也没有办法跟、羊群来讲，那么结果怎么办呢？结果大家以为说我一听神的话平安喜乐就来了，那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当中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我自己也算是在宣教这个过程的里面走了比较久的人，真正走了将近30年的人。我们今天看见鼓励别人去宣教的人，只把那个宣教的重要、宣教的结果、宣教的神的心意讲了个半天，真正走这条宣教路的过程里面会遇到些什么事情，大家听过人讲吗？我们被人家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个好像一种，我只能这样讲，你说是真理的这个教导也好，是情绪的鼓动也好，等到最后怎么样呢？一个人真正出来去走宣教路的时候，为什么阵亡率那么高？谁又跟谁讲过走这条宣教道路的过程是怎么样？走到现在的结果是怎么样？弟兄姊妹，牧人不是个名称。当一个牧人真是按照神的心，他自己先去走神的道路，然后再领着，什么叫牧人呢？牧人是领着羊群到什么呢？领着羊群到可以牧放羊群的地方，这才叫牧人嘛，不是吗？牧人根本自己没有到过那个有水草丰富的地方，他怎么去带领牧人呢？他怎么去带领羊群呢？牧人可以说从来不知道水草地在哪里，然后带着羊的到处去碰运气，有可能吗？求主怜悯我们。当有一天我们想到世人都是这样，以为选上了总统买卖多了不起，但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被选上了总统，是跪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的责任有多大。今天有多少人只想要有摩西的地位，却从来不想到摩西面对在旷野里面神百姓这样的埋怨，这样的想要跟他这样那样的这种的、挑战面对，要吗？今天人只要自己要的部分，但是自己要的部分必须，你要的部分必须要付另外的代价。你在要的时候想到没有想到，等到你要了以后怎么样呢？到了以后，到了等到你要的时候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今天大家都想做摩西，真正碰到摩西遭遇的事情的时候，哪一个人不是弃了羊群，只顾自己不顾羊呢？那像摩西啊，一天到晚把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真正带不动了，说那我不管了，那是你的百姓，也不是我的百姓。摩西都还会这样了吗？更何况我们呢？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在基督教里面的名，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我们要读读圣经，看看我们付得起这个代价吗？今天不是说这个羊群有需要的时候跑到一个人面前，这个人的名称地位嘛叫做是牧人，结果去跟他讲讲了什么，就是跟他喊喊口号，告诉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啊？结果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这边说白白的安慰人，有牧人等于没有牧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牧人的名称跟地位，没有牧人的实际。这样的牧人让羊群好像没有牧人一样。这样的牧人，圣经里面这个神借着撒迦利亚怎么说呢？他说我的怒气要向牧人发作。真的假如有人好好的去做调查的时候，那些叫做牧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反正在基督教界里面所谓的牧人的这些其他的名称的，看看这些人的下场，他平安喜乐了吗？他家庭的光景怎么样？婚姻的光景怎么样？日常生活里面的品格怎么样？你会吓一跳的，我告诉你。 那些真的牧人，真的神的仆人，没有话讲。你说在世界上是这个世界少有的人，但反过来讲，假如不是的话呢，神的怒气向要向他们，要向牧人发作，要向牧人发作，就是我必要惩罚共产党，发怒气向他们发作跟惩罚，这个惩罚在哪里呢？这个惩罚的意思就是神所应许的他们没有。有些信徒都会有神的应许，那些做牧人不像牧人的人连这些应许都没有，这就是神的怒气，就是怜悯我们，让慢慢看到。那么好，下面神要以色列百姓怎么？神要以色列百姓不是去依靠那些祭司，不是去依靠那些牧人，那些牧人，那些所谓的牧人会变成像家神一样，会变成占卜的一样。今天你看不好人好像一天到晚在做先知讲道，你看像跟那个算命的人讲法口气有什么不一样？那么耶和华上帝怎么办呢？他说我要做犹，我自己要，我要来，耶和华要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战上，必使他们像勇士一样的可以见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我再说，我的意思不是要我们看不起这个基督教界里面这些领袖，我的意思乃是说真正可以带领我们的是这一位神。我们千万不要让那个想要挡在我们跟神中间的人挡在了我们跟神中间。我们也不要久而久之在世界上面搞了以后，哪一个组织里面没有一个领袖呢？哪一个国家里面不会一个领袖呢？所以我们的心就摆在一个英明的领袖的身上。他今天英明，他没有做领袖的时候英明，做了领袖以后怎么样呢？这是历史，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忘记历史教训的人，历史永远会重演来提醒我们的。我们要记得，不管是人自己想要站在我们跟神中间来代理神，也不管说我们自己内心深处觉得哎呀神也看不见摸不到，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人来成为在我们在神跟我们中间来代替神的那个人，这样的思想把它拿掉。我们只有一颗心，真真实实的让耶和华上帝成为，他自己说了，我要成为，我要怎么样呢？我要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的主自己要来眷顾他的羊群，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说等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在希伯来书讲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那么今天为什么人还要想做神跟人之间的代理人？今天一个神的儿女为什么心里面还有一种期盼，是期盼有人来代替他到神的面前呢？祷告呢，要请人家祷告，我们应该说彼此代祷，牧师也需要我为他祷告，是不是这样？教皇就不需要人家为他祷告吗？书记主教就不需要人家为他祷告吗？我们祷告是要彼此代祷，互相代求，意思就是我祷告在神面前有我这一份，你祷告有在神面前你的这一份。我们到现在还是在山上的信徒，还是像找摩巴一样，因为他们一生病就去找摩巴。现在信耶稣怎么呢？这个一生病就去找传道人。其实不是嘛，我们要想到的是，既然神救赎了我们，他要救赎我们的身心灵，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因为多少人喜欢站在神跟人的中间，以至于把人慢慢教导成你没有我不行，你没有神可以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能忘记耶和华上帝他自己要眷顾他的羊群，就是犹大家，他眷顾里面会一个真正愿意被神眷顾，一个愿意真正直接依靠主的人，他会像什么？这是神借着撒加利亚应许神百姓的， 让他们像在镇上的眷郎，让他们像在镇上的勇士。那是什么意思？就在征战的时候他能够得胜。今天最真实的，我们依靠什么东西都靠不住，那么靠别的东西靠不住什么？靠自己，靠自己也靠不住，所以怎么样呢？在征战的里面都失败，有没有？靠自己，必须心上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由得自己，由不得自己，那什么？那叫失败嘛，不是吗？今天在我们在年纪越活越大的时候，越发现什么？这个世界谁可靠？没有什么人可靠，到最后都必须要承认，我自己都不可靠。那么还想到回过头来想要依靠神的话，那还有出路？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老了越老越没有出路呢？一点盼望都，为什么盼望呢？人也不可靠，真的没有一个可靠，自己也不可靠，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的时候，耶和华我们的神是造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救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使我们可以在镇上像骏马，在镇上像勇士一样的神。我们才慢慢怎么样呢？我们才慢慢不是靠着自己征战，那是靠着神征战。哎呀，我觉得这个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就是起码的要羞愧。就算我们是站在地上，别人的兵器、别人的装备、别人的一切都比我们好，我们只要耶和华同在，其他的都算不得什么。真的感谢主，神的应许何等的美好啊！下面也是我看不懂的，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以色列家，领他们归回。其实在撒迦利亚那个时代已经被掳归回了，不是吗？真的有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对圣经整个的历史各方面了解的时候，一个就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以色列家，要领他们归回。那个时候已经归回了嘛，但是我相信有少部分的人愿意归回，那是他们自动自发愿意想到神的应许，就想着说，哦，70年到了，神会给我们回来。那些熟悉律例典章、熟悉先知的话语，把先知的话语存放在心里，对神还有盼望的人，他们到了70年的时候，人家准他们回归时，他们就归回了。但是，归回的比例多不多？不多。那么大部分都没有归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真正愿意走主道路的，活在神的心意中的人总是少数。那么怎么办呢？神要继续不断的借着先知来呼吁他的百姓要归回，归回从哪里归回呢？从哪里归回呢？其实归回是从我们失败的里面归向神。你看神的百姓在埃及，神的百姓被亚述所灭，神的百姓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被巴比伦所亡。怎么会在埃及为奴呢？怎么会被亚述、被巴比伦所灭、所亡、所掳呢？失败就过这种被掳的生活。那么被掳里面有没有渴望要能够刚强起来呢？想要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呢？这是一个重点。当有一天发现，哎呀，我失败也有最终之乐啊，对不对？等到有一天慢慢慢慢喜欢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刚强的时候太辛苦了，一天都往挣扎。失败了呢，失败反正被掳了，我只要听话怎么样呢？我至少还有一些好处嘛。以后慢慢就是越陷越深，越绑越牢，没有办法逃脱。今天这个世界很多很聪明的人设计了很多的方法让你以为这是赚钱的方法，其实是你给他剪羊毛的机会。他时间到了，剪，你永远在为这些人在活，这些人在上面真的就在那边收钱，就是这样。我真的有很多事情，我看这个末世的时代，大家觉得是进步的，我觉得这是陷阱。大学这是发财机会的，一次贷款、两次贷款是给人家在那边等着来剥皮，是这样。很多事情真的不晓得， 就说，但是等到一个被那样套牢的情况是要归回要逃脱，容易吗？比出埃及还难，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是神的百姓主动，就以色列人主动向神呼吁，神拯救他们的。但是被掳归回怎么样？不是被掳的人主动向神呼吁，极少数的人可能有。像那些先知，七十年快到的时候，像但以理，被掳中的先知，少数先知被神的灵激动，怎么样？七十年快到的时候，他们就在神的面前为着神七十年要把神的百姓领回来这件事情祷告。但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大部分看见什么呢？大部分看见不是那些被掳的人想要回来，而是神在那个地方借着先知呼吁他们要归回，归回，归回。在我们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不管有疾病、有家庭的难处、有什么难处，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有一位力量被我们打的，能够拯救我们啊！我们信了主。等到我们软弱的时候呢，多少人又主动的求主，让我们从软弱的情况里面回转到神面前来啊！我不是乱讲，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是我们主动跟神求了嘛？听到人家讲说啊，有一位救主耶稣爱我们，我们人生里面碰到了不管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真的希望有位神来救我们，就好像在埃及一样，这样我们主动会跟神求。以后怎么样？经历了神的拯救，经历了神的帮助，以后我们终于信主了。以后慢慢走信主道路里面怎么样呢？慢慢呢不依靠神了，慢慢走自己道路了。生命里面有软弱的一种，今天多少人在生命软弱的里面，他会想到要再一次的回归到神的面前，那么主动的要回归。我们大家想想看，这个比例原则在我们真实的生命里面是怎么样？下次你也可以去问问你们带领你们的什么辅导啊，什么长老牧师啊，去问问他们看。他在软弱时主动跟神祷告，愿意回转呢，还是到最后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分享一些这些真实的东西吗？假如我们不会像神的百姓一样，今天我们读撒加利亚书一点感动都不会有。但假如我们也跟这些人一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感动。所以神最后应许他们怎么样呢？他说：“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意思就是说还有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归回，他们的心要开始纪念神的时候，慢慢就可以走向一条归回的路。归回的路什么呢？归回路到最后就是埃及的权柄算不得什么，亚述的骄傲也算不得什么，都要灭没。哇，埃及的权柄算不得什么，就是辖制奴役神百姓的埃及算不得什么。我们可以再一次从被辖制奴役的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当我们愿意真正愿意回归神的时候，亚述的骄傲算不得什么。亚述的骄傲，你看看他可以兵临这个耶路撒冷城墙下面的时候，跟以色列人怎么讲？你们可以封你们永生神的名，看看你们的神会不会救你脱离我的手。哦，不得了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依靠神的君王怎么样？真正依靠耶和华的时候，185000的亚述大军自相残杀。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那是极大的仇敌，是我们没有办法胜得过的。当我们的心纪念我们的神，愿意回归归向我们的神，依靠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一些在我们面前我们觉得我们没法胜过他的，这一些向我们骄傲的、向我们夸胜的、挟制我们的，有一天怎么呢？有一天他们都必灭没。神必使我们要让我们来依靠他，我们就得以坚固，我们的一举一动到时候都会奉主的名。今天有很多人呢，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呢， 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当别人一举一动都是奉主的名，开车前奉主的名，下车奉主的名，都奉主名的时候，今天你看你道生还嗤之以鼻，哎，这些人简直是迷信。那什么意思呢？他的一举一动从来不会奉主的名，但有没有奉主的名变成口头禅的话也有的，一接到电话站那组站那组也有的嘛，但你不要笑他呢，说不定他是真心的呢。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一句话是一个真正的，我不要用外邦的话，这是真正的功夫，这是真正的道行，这是真正内心深处对神的依靠。我们今天一举一动有几件事情是奉主名的，真的让撒迦利亚，神界的撒迦利亚像当时犹太人所说的话也今天说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